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你是引导我们，你是濡养我们的好牧人。你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主，你确实为我们这些愚拙软弱的羊舍了命，舍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得着称义，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求主耶稣基督，你继续不断地引导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手中蒙福。我们特别求主你把真理的祝福赐给我们，因为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真理能够使我们得安慰，真理能够使我们有智慧，真理能够使我们得安息。所以求主你特别在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祝福我们，你把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明白。求你的圣灵来引导讲台，使讲台照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照着主你所喜悦的来分解你的真理，使你的百姓都得造就。也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每一个你的儿女，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听到的时候都是慎思明辨，使我们听到的时候都是咀嚼消化吸收，使我们不是囫囵吞枣，使我们不是突然而来，而是满满的真的是得着你的祝福，满满的得着你的恩典。求主加恩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你的儿女，赐福你的子民。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今天要来讲是什么呢？要来讲两个世界。好，两个世界就是我们要去知道说，基督徒我们去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的世界观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现在大家先打开圣经启示录第21章，就是差不多快到最后了啊，我们圣经差不多快到最后了。启示录21章，我们来读启示录21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11节。启示录21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因为世上的事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们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感谢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事。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段是讲新天新地，这一段是讲新天新地，就讲的新的世界。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说我们讲两个世界。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记得我们之前讲世界观的时候讲过灵界与世界，那么这里面讲我们今天讲的两个世界是不是指的就是灵界和这个世界呢？我们说不是。好，你一定要搞清楚灵界和世界，我们那时候强调指的是什么呢？就指的说你不要仅仅看到有一个眼见的世界，还有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却是有 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还有什么呢？还有圣天使，对不对？那些组成灵界，灵界对这个世界也有影响。那么我们要正确去认识。但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两个世界是指的，一个是今生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人死去以后的世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去到哪里，是吧？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就讲到说，讲到新天新地，这是我们基督教，也是世界上面很多的宗教其实都有这种观念，人里面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观念，就是两个世界的观念。比如说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伟大的建筑，其实都跟另外一个世界有关。最典型的埃及的法老建的那个金字塔，对不对？金字塔是干用来干什么的，弟兄姊妹？是不是用来指路的？不是，那是法老的坟墓。法老为什么建那么宏伟的金字塔呢？因为他相信说人死了以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埃及人包括人死了以后要把那个尸体要做成木乃伊，对不对？大家也知道，甚至过了几千年挖出来以后那个木乃伊，然后大家非常惊讶它还保存无好完好，对不对？那为什么会做这些？因为他相信有一个死后的世界。包括像我们中国那也是很著名的古迹，比如说秦始皇兵马俑，对吧？秦始皇兵马俑其实没有挖掘完呢，我们只是挖掘了一小部分，已经规模那么宏大了，非常让人震惊，对不对？你会看到他花了很大的力气造一个坟墓。其实如果唯物主义讲的是对的，如果真的人死如灯灭，搞这些东西有意义没有啊？没有意义，因为如果只有今生有意义的话，何必造坟墓，对不对？所以人其实都是对死后的另一个世界他有一些想法，他要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今生所在的世界，一个是我们死后的世界。其实我们对死后的世界的认识对我们今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怎么样生活其实有重大影响。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如果我们就像保罗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死了就死了，那么我们今生其实最合理的，如果没有死后的世界，最合理的人生观，你知道是什么人生观吗？就是享乐主义。如果没有死后的世界，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讲的说，如果人没有复活这回事，如果没有死后的这世界这回事的话，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对吧？因为你没有另外一个世界，今生你不抓紧享乐，你不亏了吗？对不对？甚至你就是为了享乐活着才对，因为你死了就没了，什么都没了，是吧？就是我们讲的说，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去看这个参加一些弟兄姊妹的这个追悼会追思礼拜的时候，那么你去看去那些殡仪馆去火葬场，你去看有些人为什么哭得那么厉害，有些人哭得很厉害是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识，他是认为说这些人离开我，我永永远远再也见不到他，人死如灯灭了，所以他特别绝望。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也痛，他也悲痛，但是他还觉得说还有一个希望，可能将来还能见到，我死了以后我就到你那里去。所以将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子的？这个世界我们都承认是有罪恶的，有败坏的，有失败的，有死亡的。那么死后的那个世界呢？那个世界是怎样子的？那个世界到底是圣洁光明美好幸福的国度呢？还是那个世界其实跟这个世跟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一样，甚至更糟糕呢？这个就对你在今生的生活态度一定产生影响，是不是？就是我们再说，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讲的，说如果我们不相信复活，如果我们说死人就死了就没有复活的话，真的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就应该吃吃喝喝，我们就应该去享乐。为什么基督徒可以不去这样的去享乐，而是说可以踏踏实实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工作生活？因为我有另外一个世界的盼望，我有永生的盼望，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回到我们看的圣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今生的世界是暂时的，对吧？然后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呢？才是永远的。那个如果你是信耶稣的，那么你得到永生，你是永永远远喜乐的活着。如果你没有信耶稣，那么就下到地狱。那么这个地狱的可怕比今生怎么样子啊？更可怕，是吧？因为今生还有我们说的什么恩典，普遍恩典， 我们今生基督徒在今生不单享受到普遍恩典，享受到特殊恩典，因为我们领受福音，领受上帝的祝福，而今生所有的人都享受到普遍恩典，是吧？所以这个是将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子的，这对我们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说两个世界，你要去看今生这个世界。从回到圣经来看的话，今生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原因在哪里，是从亚当的堕落开始的，对不对？亚当堕落，把罪，把失败，把死亡，把黑暗，把各种各样的衰败引入到这个世界里面来了。痛苦是因为罪来的，死是因为罪来的，对吧？咒诅是因为罪来的。然后另外那个世界，我们死后那个世界，像我们刚才读的新天新地，是谁把我们带进去的呢？是耶稣基督，是不是？那你说，哎，梁弟兄，你说今生这个世界都是因为亚当？不不不，你先，我说今生这个世界里面的败坏堕落都是因为亚当，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今生这个世界里面的好处是因为谁？因为上帝。然后具体三位一体的上帝因为哪一位呢？其实因为基督。为什么因为基督？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万有也是怎么样，为他造的，是主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里面还有普遍恩典的原因。主耶稣基督不单是福音的源头，也是普遍恩典的原因。如果没有基督的救赎，这个世界就跟地狱一样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有这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今生的世界，一个世界是死后的世界。死后的世界我们会去到哪里，跟什么有关系？弟兄姊妹，跟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有关系，对吧？你跟耶稣，如果你是信耶稣的，那么你就要进天堂。这里面讲的新天新地就是我们的归宿。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八节第这个里面讲的说，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是吧？这是不信耶稣基督之人的结局，永远的结局，这是大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去看，我们说有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你要有认识。如果那个死后的世界，我在讲，如果死后的世界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世界观是不完全的。如果你对死后的世界没有正确认识，你的世界观一定是不完全的，你的世界观是有问题的，是有缺陷的。我们必须对死后的世界有正确的认识。而我们刚才讲了说，我们要进入这个死后的世界里面，比较好的那个，最好的那个就是新天新地，那么是借着什么呢？借着信耶稣基督。那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新天新地，或者说这个死后的世界，天堂的美好，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因为你要有正确的世界观，我们不能简单的只是讲说有今生这个世界，死了以后还有个世界。那死了以后那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讲到了这个新天新地，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新天新地它到底是怎样的美好，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去看。那我们刚才读的21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我说你要去看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新天新地，我们死后的世界，它的第一个美好是什么呢？它的第一个美好就是这个新天新地没有罪，这个新天新地是旧事彻底过去了，一切成为新的了。因为这里面给它的名字叫什么？叫新天什么新地。所以我们去看到今生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的都是旧事，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败坏，就是我们说的这是从亚当堕落以后，我们所有在亚当生的人都是罪人，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到处都是失败的痕迹，到处都是死亡的痕迹，到处都是罪恶的痕迹，到处都是衰败的痕迹。其实我们再去看这个世界，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事情，像这个巴黎不是被这个恐怖分子这个突然搞这个恐怖袭击，死了好多人，对不对？这个再往前，那20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美国纽约，是不是911，对吧？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不单是这些事情，我们每个国家，像我们中国也好，任何一个国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说每天都在发生恐怖袭击，而是每天你都会看到人的悲惨。所以当我们去想这些，我就想起来大这个圣经上面的诗篇里面，诗篇129篇，大卫在那里说，说我们其实就是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其实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悲惨？真的，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悲惨。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经常看到好像被人用犁在后背上耕那种痛苦，是吧？那种败坏，然后那种衰落，这个世界里面人所受的痛苦，这个世界里面万物的这种衰败，所以这些是今生的，今生这个世界里面一定会有。那我们说，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这个讲的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是不是指的时间推移过去了？如果是这样讲的话，2014年已经过去了，现在2015年，2015年已经11月了，再过一个多月2015年也过去了，它是不是指的这个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不是，它是指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展开，一个跟以前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你注意这里面有一个，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读这个经的时候有时候不理解的，就是第一节经文说海也不再有了，这是啥意思？是不是大海不好？你看大海会淹死人，所以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咱就不要大海了啊！大海太广阔了，是不是指的这个意思？不是，其实圣经里面常常用海来形容罪，说海也不再有了，它的灵意是说罪不再有了，因为没有罪了，在新天新地里面，因为没有罪了，没有一个罪人，我们的罪不单单是被赦免了，而且我们每一个住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人，切切实实的将来我们不再会有任何犯罪。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今生，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说，罪它不是说罪本身，有些人错误理解认为罪就是鬼，说魔鬼就是罪，所以你里面犯了什么罪就是住了什么鬼在你里面，把那个鬼赶出去罪就消失了，对不对啊？不对，圣经上面从来不把罪鬼和罪给它划等号的，你这个解经是错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今生之所以会犯罪，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是不是不犯罪了？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还会犯罪。我们的安息是我不犯罪还是罪得赦免？弟兄姊妹，罪得赦免。所以我们今生是被赦罪的人，然后但是我明明被赦罪，我明明重生了，为什么我还会犯罪呢？是因为我们说罪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律一样在控制着我们。就像我站在讲台这里，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脚为什么不会飘起来？弟兄姊妹，因为有一个吸引力，地球的吸引力，重力把我的脚吸着，对不对？让我整个人是站平衡的。而这个重力引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律就在控制着我。我们今生就还有罪的律还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所以罗马书七章讲的两律相争，指的就是这个。我们想做好，但是做不了，因为这个罪的律还在那控制我。但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个律还在不在了？弟兄姊妹，这个罪的律还有没有了？没有了。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不单是罪得了赦免，而且我们没有罪的律来控制我们，来影响我们，来干扰我们。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会犯罪。我们每个人，我们心灵有安息，我们都在圣灵生命的律的引导之下，对不对？好的无比。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新天新地里面，它的第一个美好就是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说它是个全新的世界，里面没有罪，里面完全没有罪，就是彻底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旧事已过，怎么样？一切都成了新的。为什么旧事可以过去？弟兄姊妹，过到哪里了？你说哎呀，将来到新天新地那个时候，我就彻底忘记了，忘记今生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如果我们彻底忘记的话，那么这是中国神话传说，不是圣经讲的。圣经里面，你看亚伯拉罕记不记得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里面，亚伯拉罕记不记得？他有没有记忆？记不记得他以前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财主记不记得他以前在世界上的事情？拉撒路记不记得？记得，对吧？你看，因为那个财主说：“哎呀，拉撒路叫拉撒路复活，去告诉我的兄弟，不要让我像我这样痛苦，是吧？”他记不记得？记得。拉撒路记不记得？亚伯拉罕记不记得？亚伯拉罕说：“你原来享了很多福，而拉撒路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拉撒路去不了，他们必须听福音，听神的真理。如果听了不信，也是没用，是吧？这是有记忆的。那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为什么可以说我们说旧事都过去了？我们以前讲过，说过到哪里去了？旧事过到哪里去了？弟兄姊妹，过到记忆里面去了，是吧？”过到哪里去了？丁子，过到耶稣基督里了，过到基督的十字架里了。旧事已过是过到基督那里了。如果不过到基督那里，过到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用，你还会想起来，是不是？你就知道旧事已过，因为过到基督里了，所以基督都赦免了，所以我
就安息了，我就有力量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新天新地里面，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没有罪，完全没有罪，没有罪带来的痛苦，没有罪带来的忧愁，没有罪带来的那些罪的律对我们的控制造成的那些搅扰，没有魔鬼的控告，没有魔鬼的引诱，是好的无比的一个世界。所以这样的一个世界纯粹是因为基督，这个世界是有无尽的光明，无尽的荣耀。我们将来要住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我们今生要去想象很难想象，但是这个世界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弟兄姊妹，我在讲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讲的说死后这个世界现在存在不存在？存在。对了，我们现在进去了没有？我们还没进去，但它存在不存在？存在。有没有圣徒已经进去了？有，亿亿万万的圣徒已经在里面了。其实那个世界现在也很热闹，你知道吗？我们觉得在这个世界里面挺热闹，其实那个世界已经很热闹，因为从亚当开始，历世历代得胜的这些圣徒，历世历代在基督里面得救的这些圣徒都已经在那里了，非常热闹，好的无比，是不是？当然还等候最后的被提，最后的身体复活，这是我们应该去知道的。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你去看这个世界，它第一个美好就是它没有罪，完全没有罪。那个我们将来那个世界完全没有罪。为什么这个会对我们形成一个安慰？因为真正的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圣徒，他在今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和难过就是罪，是吧？因为我还会犯罪，我还有艰难，我还有软弱，我还会跌倒，但是在那里没有跌倒，在那里没有罪的律，在那里没有过犯，在那里没有对上帝的得罪，在那里没有伤害，我们人和人之间只有相爱，好的无比，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好，我们说天堂的美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这里面讲的第二节经文，这里面所说的第三节经文，这里面所讲的就是，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就是将来那个世界，我们死后那个世界更美好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说第二点，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再无阻隔。因为特别第三节经文讲的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说，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加百列去跟约瑟跟玛利亚告诉他们说，要给他们所生的孩子起名叫耶稣，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然后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阿们吧，弟兄姊妹。我问大家，我们今生上帝与我们同在不？今生上帝与我们同在不？同在。但那这里面讲的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是指我们今生，还是指的那个世界？它不单是今生是我们与神同在，这里面指的是那个世界。因为这里面讲的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说和我们今生与神同在还是有区别的。上帝对我们的爱，今生对我们的爱和将来对我们的爱是不是不变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会不会改变？说今生爱我们少一点，将来爱我们多一点？我再问大家，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是永不改变的。圣经上面讲说，我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家没有灭亡。那现在的同在和将来同在区别在哪里？如果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感受到上帝同在和现在差不多的话，我们难免会有点失望吧，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将来你感受到跟上帝同在和现在的感受差不多的话，你会有点失望，是吧？但是这里面讲的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的神。这里面指的是什么呢？将来那个世界，我们死后那个世界，其实对我们来讲叫将来的世界，对于亚伯拉罕他们来讲叫现在的世界。阿们吧弟兄姊妹。对亚伯拉罕他们讲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叫做过去的世界，同意吧？因为他们已经住在那个世界里面了。我们说更严谨的讲法应该是死后的世界，新天新地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跟上帝有美好的同在。 新生为什么我们跟上帝有隔阂？我再问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身体，因为有时空，因为有空气阻隔，是不是这些？不是，因为什么？对了，因为有罪，因为我们有罪。那所以我再问，我们这些圣徒今生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罪了？不是，我们还有罪的律。所以你要晓得说，我们现在感受与上帝的同在是借着什么感受的呢？借着信心。而我们的信是不是常常刚强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的信常常软弱。所以我们今生对与神同在的感受常常很薄弱，非常，甚至有的时候非常微弱，同意吧弟兄姊妹？你看连一些伟大的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大卫曾经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大卫说，我总有一天会死在扫罗的手里面，好像上帝已经与他不同在了一样，对吧？你看到保罗说，他有时候遇见患难的时候，他也觉得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是吧？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今生还有信心的软弱，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跟上帝不够亲近。这个世界为什么不美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有罪，然后罪阻隔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然后上帝是美善，上帝是恩慈，上帝是一切美善和恩慈的源头，阿们吗弟兄姊妹？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就有很多不美好的，所以因着罪的缘故，这个世界里面死就做了王。其实不单死做了王，失败做了王，你明白吗？这个世界到处写着失败两个字，你看到最伟大最成功的人士，他也写着失败两个字，因为他最后败在死面前，败在罪面前。而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虽然是如此，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我们与神同在，全无阻隔，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罪了，那个时候我们，而且还有一样我想跟大家去分享，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就是我们今生其实跟上帝同在的时候，你今生我们要与上帝同在，要在基督里，阿们吧。我们跟上帝要无阻隔，一定在基督里。但为什么我就讲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今生有的时候会软弱，觉得上帝不跟我们同在，是因为我们不能常常住在基督里，是吧？哎，我再问，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还需不需要在基督里与上帝同在？需不需要？哎，不用了，那个时候我没有罪了，我不需要在基督里与上帝同在，是不是？是不是？为什么还需要弟兄姊妹？明明你已经没有罪了吗？明明你那个时候已经不会犯罪了，阿们吧。但是问题就再来了，今生我们犯的罪是不是我犯的？是我犯的。我那个时候还记不记得今生犯的罪？记得。那我能不能安息？如果我不在基督里，我将来在天堂里都安息不了啊，弟兄姊妹。真的，我给你，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我说有些问题对道德主义者是解决不了的。为什么道德主义者解决不了？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些人觉得说，比如说我今生亏欠别人了，亏欠别人我将来还，是吧？我将来还，还给他，好好对他，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是不是？你给我滴水之恩我要涌泉相报，然后我亏欠你的我将来还。好，问题来了，有些人你亏欠的下地狱了，阿们吧。有没有这样的？有。你怎么还他？我在天堂上把凉水浇下去，你注意那个财主在地狱里面说，我祖亚伯拉罕呢，你叫拉萨路拿点凉水润一润我嘴唇，润成了没？弟兄姊妹，润成了没有？亚伯拉罕说润不了，因为我们所在的天堂和你所在的地狱有深渊限定，你不能到我这里，我也到不了你那里。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所以道德主义，如果一个人，有些人是用道德主义去看将来，他说将来我就不软弱了，将来就好了，因为将来我没有罪了，我就放心了。我说如果你是这样看，你将来肯定不是这样，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将来肯定不是这样，因为你这样安息不了的。道德主义者，我说让他放到天堂他也安息不了，你明白吗？为什么安息不了？因为我怎么还呢？他下地狱了，是吧？或者他没下地狱，他上天呢？他已经在天堂，我原来在地上欠了他800块啊，到天上我还你800块，人要不要啊？钉子，不要，因为街都是黄金街，是吧？黄金做砖，你那800块不算数，不用还，不用还，那咋办呢？钉子妹，我咋还呢？是不是？你明白不？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这里面讲的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是罪的赦免。我今生犯的罪，一切的罪都在耶稣的血里面洗得干干净净，我对人的亏欠，人对我的亏欠，都在基督的血里面得了赦免。别人亏欠我，这个人哪怕他，我也不能惩罚他，我也不能怎么样子，我依然安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安息。我对人的亏欠，哪怕今生到永远我也还不了，好了，我依然有安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因为没有罪。你要晓得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我再讲为什么今生基督徒有很多的时候安息不了，是因为我们经常不能住在基督里。其实你在今生住在基督里的时候，那种安息和在天堂上的安息是很类似很像的，真的。你今生所经历的安息，你住在基督里，你凭着信心住在基督里，是一切罪都赦免了，是我的软弱过犯，我的无能为力，耶稣基督都担当，是我该受的咒诅，耶稣基督都受了。所以看呐、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我跟上帝之间在基督里面有了一个完全的没有阻隔的我跟神之间的交流，这是好的无比的，弟兄们。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今生常有的软弱，但是在天上没有了，真的在天上没有了。我在讲弟兄姊妹，新天新地的一个大美好就在这里，就是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再也不会误会上帝，再也不会怀疑上帝。你说梁弟兄啥意思？我今生就没误会过上帝，我就没怀疑过上帝。我说讲假话，我们今生就算信了主，就算大家公认的灵性很好的基督徒，也经常会误会上帝，也经常会疑惑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旧约我们以前讲过列祖，我们讲雅各，雅各是越到年老灵性越好，但是雅各也曾经很长时间误会上帝，对吧？他觉得他的儿子约瑟死了，最好的儿子死了，特别痛苦，他说我要凄凄惨惨下阴间，我要跟我的孩子，我所爱的约瑟在一起。后来没想到约瑟在埃及做了大官，对吧？他误会了没有？他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消息，圣经上面讲，可不是说雅各一听到这个消息满心火热，雅各听到这个消息心都凉了，吓了一跳，真的吗？真的吗？你说看看看，埃及的车都来了，那个仪仗队都来了，你的儿子在埃及做了宰相，去吧。他这才去，对不对？我们其实今生经常误会上帝，我们经常误会我们的天父，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不会，我一点也不会误会上帝，真的。我们在今生有的时候误会上帝，所以导致我们很多事情不敢在上帝面前去祷告。你没发现好多基督徒很困惑，我们讲恩典，然后很多人就担心了，说讲恩典会不会导致赖恩犯罪啊？啊，会不会老是讲上帝是不是真的这么慈爱呀、啊？你不能老是讲上帝的，那梁弟兄讲一讲上帝的管教吧，是吧？有些人真的是，我之前还跟沙龙兄讲，有一个我们这个当代很著名的神学家，他把他年轻的时候经历的一件事情，他当作是上帝的管教。我们不这样看，因为从他讲的故事来讲，我们不这样看，我不认为说上帝会在这种情况之下管教他，所以他在讲道里面，他就会喜欢讲管教，他就会说上帝会有爱的管教，甚至好像在你不清楚不明白的时候，上帝的管教很重的落在你身上。会不会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误会上帝。我就说讲最简单的例子，你爸爸很爱你，或者你妈妈很爱你，会被冷不丁子突然抽你一巴掌，然后打完了以后过很长时间他跟你解释一下，说为什么三天前我打你，是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讲的，说哦，当时被上帝打我还不明白，过了两年我明白了，原来是为了什么什么事情打我。可能不，弟兄姊妹，哎，上帝是不是启示的上帝？我再问，是不是启示的上帝？是不是向我们说话的上帝？两年之后他告诉你两年前为什么打你，会有吗？说管教你，你有见过这样的老爸老妈吗？你有见过这样的慈父吗？没有的，真的。我说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误会上帝，误会的很厉害。而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会不会误会上帝？一点都不会，完全享受他的爱，完全享受他的恩典，完全在他里面，真的，弟兄姊妹。所以好的无比。另外一个你还得注意，这里面讲的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好处是我们今生还没有的，就是包括我，比如说我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也要去带道， 就是体恤人的软弱，因为我自己去思想这些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生我们对美好的事情很难长时间定睛，你长时间看好东西的时候你很容易生厌，会厌，心里会腻，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讲福音要，所以我说你们要带导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们要以福音为中心，但是这个福音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从那个角度要丰富要广度要深度，这样子讲出来才行，要不然弟兄姊妹会腻的，会受不了的。我们看上帝是会受不了的，我们会接受不了，我们觉得怎么老是讲这些，老是讲讲点别的东西吧。我发现都是这样，像我们发那个灵修短信就是这样的，我发现真的你发基督的短信好不好，好，但是不能一直发基督短信。有的时候我们偶尔发一个关于怎么祷告啊，关于什么其他的那些其他方面，比如说离这个福音中心远一点的，然后阅读量很大，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今生的软弱，我们不能够长时间的看美好的东西，这是我们今生的软弱。但是将来在新天新地呢，我再问弟兄姊妹，新天新地有没有不美好的东西？没有，全部都美得无比。而且最美的是什么呢？最美的是上帝，我们跟上帝在一起，到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任何的厌倦，说我看上帝看烦了，我看耶稣看烦了，我不行。我们今生你注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创世纪一开始讲的有晚上有早晨，有休息的时候有工作的时候，这是今生必须有的。所以我们才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反对那种说从早到晚的聚会，或者长时间的聚会，包括我们聚会的时间，包括我们周四晚上甚至主日，我们要希望调整时间，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人，我们要体恤人的软弱，今生我们不能够集中那么长的时间的注意力，但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全是好的无比，但是我们可以看不腻，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就我再举个例子，好像小孩子吃糖，我们小时候都喜欢吃糖对吧，但我们能不能一直吃？我再问你，不行，因为吃的多了会怎么样子呢？牙会坏，而且人会腻。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看至善的上帝，我们不会厌倦的，我们不会厌倦的，真的好的无比。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包括对上帝的爱，今生的圣徒其实常常有一个困难，我们有一个软弱，我们有一个艰难，就是发现自己对上帝爱的不够。阿们吧弟兄姊妹。哎，你会不会觉得说我很爱上帝啊梁弟兄，这个问题我不存在，会不会这样子？你说不是，你不是一直讲因信称义，一直讲上帝爱我们吗？我都忘了我要爱上帝了，会不会这样子啊？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想你领受错了。因为我们讲上帝爱我们，越讲上帝爱我们，越会激发我们怎么样子啊，激发我们爱上帝。但我们今生的一个痛苦就是我爱主不够，我觉得我爱主不够，我爱他太少，他爱我很多，我好想更多的爱他，但是我今生总是做不到，太多拦阻，太多软弱，太多艰难，同意吧弟兄姊妹？然后这里面讲的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爱也是无阻隔的，我们不会对上帝有冰冷，我们会持续不断的火热的爱上帝。我讲这些我不是命令，我是给大家一个盼望。特别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我看到有些敬虔的弟兄姊妹，却软弱的弟兄姊妹，有些人就是这样，他觉得我觉得我自己里面找不到什么爱上帝的心，我很怀疑我到底得救没得救。我说其实你有这种渴慕爱上帝的心，这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想爱上帝的。但是这种哀嚎，这种痛苦，恰恰说明了我们今生的软弱和艰难，就是我爱上帝没办法像我希望的那样的去爱上帝。而在新天新地里呢，我们会不断的爱上帝，持续不断的越来越多的爱上帝，好的无比弟兄姊妹，真的是好的无比。所以像这个有神学家讲的说，我们今生对上帝的爱经常好像冰冷的海水一样。你们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去过大海里面游泳就知道了，大海是这个温度变化很少，但是大海一般都是算是比较凉。然后如果你去北极附近南极附近的大海，那当然更凉了。然后他说，但是呢，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对上帝的爱要像撒拉夫一样那种火热，能够把那个火炭拿起来沾人的嘴唇，让人都热起来。我们将来在天上跟上帝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好的无比。我 我为什么讲这个？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都有点，我觉得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都有点那种灰心绝望的这种态势在里面。什么呢？就觉得什么叫爱上帝？火热的爱上帝，我可以理解，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是觉得说，我连上帝火热的爱我都不确定。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上帝是火热的爱你啊？真的，他是火热的爱你。所以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曾经讲过，我说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是吧，他现在在天上，他在天堂里面跟亚伯拉罕他们在一起，主耶稣在天上想我们不想我们，思念我们不思念我们不，什么思念，用这种词儿，就是用思念这个词儿，思念我们不，弟兄姊妹挂念我们不，你看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就非得用圣经顾念我们，大家就阿们了是吧，思念不思念我们，深深的思念我们，因为就像恋人，你明白他对我们的爱是比最好最炽烈的恋情还要深还要热的，阿们吗？所以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跟他有阻隔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天天思念我们，你信吗？所以主耶稣基督才会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们不要以为我离开你们对你们没有好处，我离开你们，一我差圣灵保惠师来，二我去天上是为你们预备住处的，我是给你们铺床的，我是给你们叠被的，我是给你们把很好的房间给你们准备好的，他是深深的火热的爱我们。而我们呢，我们今生的一个软弱就是我们没办法火热的爱耶稣，然后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对天父的爱，我们对圣灵上帝的爱，都是火热的回应出去，好的无比，弟兄姊妹，真的，我们真的是过惯了那种没有爱的生活，特别在中国我们这种环境，这几千年这种压抑的环境，导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别说讲爱，那个时候讲爱情这些都是可耻的词儿。真的，我们后来那个时候有引进什么香港片啊，有引进的欧美进口大片啊，然后一讲到爱情，这都是西方什么资产阶级什么小资情调，都是堕落的词儿。爱这个词儿是被一种藐视的啊，要革命不要爱。所以我们对爱，其实中国人在这方面真的很可怜，我们很多时候对爱有一种，我记得小的时候用这个词儿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有点好像想起鸡皮那个劲儿，是吧？不是的，爱是最好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爱，最大的就是爱。上帝爱我，我能爱上帝，真的是好，太好了。然后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在那里，我们有跟上帝之间没有阻隔的爱，这是我们说的天堂它第二个好。那天堂第三个好在哪里呢？在第四节经文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其实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说第三点，天堂里面有体恤，天堂里面没哀伤，天堂里有体恤，天堂里面没有哀伤。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们说今生擦我们眼泪很正常，将来在天上不是说了吗？没有哀伤，没有悲伤，没有哭嚎，没有疼痛。这里面在讲什么？是不是在讲新天新地？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在讲新天新地，还是在讲今生这个世界？是在讲新天新地。而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指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体恤，上帝永永远远体恤我们。我再讲，我希望大家，我们真的，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种错误的成圣观，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这种人论，导致我们以为说将来今生，因为我们软弱嘛，当然需要上帝的体恤，将来到天堂上了，我不软弱了，我不需要上帝体恤了，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丁姊妹？不是的，将来在天堂上面，我们确实不会犯罪，我们确实不会跌倒，我们确实不会软弱，但是就着我们这些受造之物和上帝的本质区别来讲的话，就着我们这些人依然是渺小的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天堂里面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安慰就是上帝依然永永远远体恤我们，依然永永远远顾念我们，而不是你说那个时候不需要顾念。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因为我们有些弟兄有这种错误观念的时候，他是想的说将来在天上不需要上帝体恤，所以我要预备将来过天上的生活，所以我要逐步学会刚强成长，慢慢变得不需要上帝体恤，对不对啊？ 说越刚强的基督徒越不需要上帝的体恤，对不对啊？不对的，这种观念是大错特错的。其实真正刚强的弟兄姊妹是什么呢？就是深深的坚信上帝体恤我，这就是我们的刚强，而不是说我不需要上帝的体恤。这里面讲的在新天新地里面，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就是指的上帝对我们的体恤。上帝体恤我们，上帝顾念我们，他从我们今生开始顾念我们，直到永永远远他都顾念我们。我们的本相不过是尘土，我们在基督里重新再造了，但我们依然是受造的人，我们依然需要上帝的体恤，我们依然需要上帝对我们的顾念。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另外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死亡，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新天新地里面它的奇妙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痛苦、哀伤、死亡从哪里来啊？从罪来还是从上帝的创造来？听见没？从罪来，我们是罪人，所以有死亡、有哀伤、有悲哀。而在新天新地里面，因为罪的根被彻底的除去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这些了。我们没有悲伤，我们没有哭号，我们没有疼痛，因为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而罪被摧毁是谁摧毁的，弟兄姊妹？谁摧毁了罪，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不是？爱我们的上帝把罪给摧毁了，把罪的根给摧毁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新地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悲伤，没有痛苦。而上帝擦去我们的眼泪，用什么擦去的呢？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吧？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哀嚎，没有疼痛，没有后悔，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不再犯罪呢，还是因为罪得赦免？我再问，是因为罪得赦免。是的，因为罪得赦免。如果你仅仅不再犯罪，并不能让你得来良心的安息。就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时候你看新闻都会看到说有一个人原来杀了人或者做了坏事，然后一直逃亡，一直逃亡，人家不没发现，过了十几年结果被人抓住了。被人抓住的时候，其实他供出来，我们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心太麻木了，以为说这些人杀了人可以无所谓，不是，人的良心受不了。他说这十几年其实他的日子经常做噩梦，对吧？有些你看那新闻讲的就是经常做噩梦，梦见被他杀的人来讨他的命了，来怎么样子的，反正现在被抓住了，法律能制裁他了，他良心反而安息了，他觉得因为终于到了偿还的时候了，是吧？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人他后来已经不再杀人了，能不能解决他以前杀过人这件事情？能不能让他良心安心？如果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说到了新天新地以后我再也不犯罪了，所以我良心就安心，我说你错了，你不认识人性，你想的太简单了，你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你真正去认识人性的话，你就晓得说根本你后来不犯罪不能够解决你之前罪的问题，之前罪的问题只有一个解决方法，耶稣基督的赦免。是我犯罪了，但耶稣基督担当了，我的罪被赦免了。所以我们在新天新地为什么没有悲哀，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因为我一切的罪都赦免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我们在讲跟主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那个强盗，他们为什么会被定十字架？是不是因为犯了很大的罪？还是只是犯了很小的罪就被定十字架了？犯了很大的罪，如果我们看历史就晓得说，罗马帝国有十字架这种酷刑确实很残忍，很不人道。但是在罗马帝国里面，并不是说所有的死刑犯都是定十字架的，只有最坏的人定十字架。好了，那个强盗在临死之前信了耶稣，大家知道是不是啊？他跟主耶稣讲，他说我们的罪是应该的，我们是该死的，这个人没有罪。然后跟主耶稣基督讲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这是他说的话，对吧？他有没有机会把他以前伤害过的人，他是强盗，你注意这个人肯定是杀人越货，甚至可能手上的人命不止一条两条，他有没有机会把这些补赎过来？能不能补？不能补。他后面以后还能不能再杀人？不可能再杀人了。他怎么安息啊？他一定是在基督的赦免里面安息的。所以没有悲伤，没有哭嚎，没有眼泪。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是这样，我们今生，我再回到讲我们今生，我们今生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能够一宿虽然哭泣，早晨便欢呼，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依靠说，主啊， 主啊，我知道你有力量，我信了你，然后今天的软弱明天就不会再有了，所以我早晨就欢呼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那天晚上又哭，你信不信？因为那天晚上你又发现第二天又跌倒了。为什么可以一宿虽然哭泣早晨便欢呼？是因为赦免。主啊，我一切的罪你都赦免了，你都担当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说你看到天堂的荣美它的第三点。那天堂荣美它第四点在哪里呢？第四点我们跳到后面去，第十节第十一节的经文，这里面讲的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就是这里面讲的说，天堂里面第四个荣美是什么呢？是无比的荣耀。天堂里面的荣耀是大的不得了的，特别的荣美。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要住的世界。我们将来要住的世界，我们今生再怎么想它的荣耀，是按照圣经上面讲说，那个荣耀是人眼未曾看过，人心怎么样未曾想过的，极其荣耀。所以这里面是用比喻的说法，好像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都是用比喻的说法。我们将来要住的世界是荣耀无比的世界。所以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就讲了说，为什么我们要复活，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带着这个身体进天国？我觉得我这个身体在今生锻炼的也挺好的嘛，是不是啊？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带着这个身体进天国？保罗在那讲说，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必朽的，这必朽的不能承受那不朽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承受不了天国的荣耀，承受不了天堂那无比的荣耀，那个荣耀是这个软弱的身体承受不了，所以上帝要给我们一个重新再造的身体，跟这个身体有关系却是重新再造，使我们可以在荣耀的天国里面幸福的生活，好的无比。今生这个身体不单是这个身体的软弱都拿去了，而且这个将来复活那个身体它本身的荣耀是我们今生是想象不到的，它可以承受极重无比的荣耀，好的无比，那个天堂上面那个世界好的无比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那第五个，我们说这个天国，这个天堂，这个新天新地，它里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你还要去看到它后面我们没有读了，但是这里面它还告诉我们十节十一节那里面讲的说，有无比丰盛的恩典。我们今生有没有恩典？我再问弟兄姊妹，有。但是有什么东西拦阻了恩典？还是罪，对不对？我们罪人其实罪真的就是很可怕，罪就拦阻我们的恩典，拦阻我们享受上帝的荣耀，拦阻我们享受上帝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为什么我们不能过丰盛的生活？其实有时候就罪。最简单，比如我举个简单例子让大家去明白的。如果我们聪明智慧一点，你的工作可能做得很不一样，风生水起，你现在的生活可能很富裕，同意吧？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过不了富裕的生活？上帝没给吗？不不不，你不要什么都推到上帝那里。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同意吧？有的时候你狭隘，你跟这个同事或者跟那个朋友本来可以开一个很好的公司，结果做不了，因为你狭隘，对吧？有时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做不了。当然你说梁弟兄，你说的这些让我心扑通一下就沉下去了。不不不，你不要扑通一下就沉下去。我们今生是不是能不能脱离罪？我再问弟兄们，不能。所以今生确实有些东西我们享受不到，就算你看见了你也享受不了，阿们吧。就像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其实从职业观，从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话，进天堂的拉萨路他的职业生涯成功不？其实那个财主职业生涯成功吧，阿们吧。人家穿紫色衣服，顿顿都是大鱼大肉，特别有钱，但是他没有拉萨路所有的福音，他没信耶稣，对吧？这个就是那个财主可怜的地方。但是对于我们，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你说那什么意思？我至今今生可不想做拉萨路。不管你今生有没有做拉萨路，不管今生在人看来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个个都是成功人士，因为个个享受无比丰盛的恩典。你明白吗？这个无比丰盛的恩典是我们今生赚来的。我再问你们几面，有些人说，哎，主耶稣讲过啊，那个暗财受托的那些仆人说，这个仆人做得好，管十座城，那个管五座城， 是不是那个比喻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呀？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享受无比丰盛的恩典，是不是我们今生赚来的？是不是今生赚来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是今生赚来的话，你就单单得救是不够的，阿门吧？你就得努力，将来，因为将来万一上天堂了，人家住别墅，我还住个窝棚，虽然大家都很好，但是我住的不够好，会不会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会。新天新地里面无限丰盛的恩典是谁给我们赚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只会照着个人的不同恩赐的不同，我们享受不同，但是从上帝的公平、上帝的爱、上帝无限丰盛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每个人都是无限享受无限丰盛的恩典的。你要相信这一点，弟兄姊妹，当你知道了这些，你就不至于又被功劳主义那些东西又占据你的心。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说，好，我相信因信称义，得救是因信称义，但是奖赏不是因信称义。好，我们今生要怎么怎么努力，然后将来的奖赏那差距大。我说如果那样子的话，那有点吓人，我跟你讲，那样子的话天堂还分阶级了，是吧？有些人就讲，这是天主教的观念，天主教说保像保罗这样的人今生一生劳苦，上帝给他赏赐当然多了啊。那你的意思就是天堂还可能搞多少层楼，然后保罗住总统套房，咱住这个再好一点的可能住个五星级酒店，咱住普通标间，再差一点的六个人一个房间，是这个意思吗？你搞错了，你不要硬套，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在天上乃是无比丰盛的恩典，我们人人都在基督里享受得到，因为这是基督赚给我们的。你要去看到这些。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说在天堂里面的美好是什么，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就是我们在天国里面有永生的生命，阿们吧，弟兄姊妹。哎，永生是什么意思？永生是什么意思？就是永远活着，是不是只是永远活着？不是，永生的意思其实不仅仅是永远活着，而是一种比我们现在的这种生命状态更荣耀、更尊贵、更智慧、更圣洁，整个就是可以说跟现在相比来讲的话，它有一个本质的提高，这就是永生。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弟兄姊妹。今生我们已经在享受了，但是今生我们对这种永生的生命的这种感受、享受，还有它的表现，其实都不够的。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你注意，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今生而言，今生的基督徒很多时候和不信的人在生命表现上面其实是差不多的，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行善，比如说做事情的聪明智慧，有很多方面其实和不信的人是类似的，甚至你还会发现一些不信的人比我们还聪明，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今世之子比我们这些光明之子还聪明，对吧？但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说我们的生命还是仅仅是今天这个样子而已？不是的，不是的，永生的意思意涵是很深的，它是比现在更荣耀的多，更尊贵的多，更荣美的多，更有智慧的多的多，就是这样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得着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我讲这些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因为我们今天不可能把这经文细细的去讲，因为如果细细的讲的话，不是一次两次能讲完的。但是你去看到，我们就说天堂的这种荣美，那个世界的荣美，要激起我们的盼望，要使我们说这个好的无比。而且我再问弟兄姊妹，天堂是不是实在的？还是说像有些人说，有些人没有，天堂不实在啊，天堂啊，这就是个说法而已，是不是这样子？不，天堂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刚才讲了，今生是暂时的，天堂那个新天新地是什么？永远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今生经过多少年呢？也就几十年，对吧？像亚当他们那个时代，有些高寿的活900多岁，但是900多岁比起在天堂里面来讲的话，还是暂时，还是短暂的，阿们吧。就这个世界，我说就这个世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存在多少多长时间，现在应该存在了几千年上万年了，但是比起新天新地里面的永恒来讲的话，它还是什么？还是短暂的， 还是短暂。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对我们带来很深很深的影响。我说影响到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在讲基督徒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讲基督徒世界观的时候，我说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三点就是，你要去认识到对这个将来的世界的认识影响到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生活态度，影响到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态度。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说第一个影响就是，当你知道了那个世界好的无比的时候，你会欢喜快乐甘心乐意的承认说，我是一个天路客，我是这个世界上面客旅的寄居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将来的天堂没有这么美好，让我做一个客旅寄居的，容易不容易啊？其实不是不容易，如果有智慧的人就不能这样做，同意吧？如果将来的世界比现在还糟糕，那我何必盼望那个呢？就是因为我知道将来的世界好的无比，所以我甘心乐意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客旅做寄居的。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那些信心伟人的时候说，他们从远处望见，望什么呢？望天上的城，望什么呢？望见更美的家乡，所以他们就甘心乐意的承认自己是世上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就甘心乐意的承认说，我是奔那个世界去的，虽然我有机会回到原来的家乡，但我不回去了。我可以假设像魔鬼试探主耶稣基督那样试探我们，说你来拜我，我就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给你，我为什么不去拜他？主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是引用圣经的，弟兄姊妹，你是用律法去解那节圣经，还是用福音解那节圣经，就大有区别。主耶稣基督讲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阿们吧弟兄姊妹。律法确实要求我们要单单侍奉上帝，如果你不是单单侍奉上帝，你拜鬼，你拜其他的都是犯罪，阿们吧。但是主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还你要用从福音从恩典去理解。主耶稣说，你把万国的荣华给我，我不会拜你，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是一种荣耀，是一种恩典，是丰盛无比的恩典。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拜你，你搞错了，你明白吗？就举个例子，简单的例子，好像说你拿了十块钱，想过来把我的支票本换走，把我的一千万换走，你是做梦去吧？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基督讲说，我们只要敬拜上帝，单单侍奉他的时候，这里面你要从福音恩典去角度去理解。就是跟上帝，像我们刚才讲的，跟上帝那种美好的相交，无限的同在，好的无比的那种与神同住，比起这些今生的那些万国荣华都算不得什么了。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胜过这样的引诱？其实在这里我在讲，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不是这样，原来比如律法化了，不行，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然后甚至上帝许可了，他都把他给说成是不许可。就我们讲，连律法都违背了，用人的诫命，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然后他什么都不让做。所以他说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敬虔敬虔。然后弟兄姊妹，哎呀，谁谁谁很敬虔，也很高兴。但是你给他放开了，你让他试试，他比谁都世俗化。为什么？因为其实他原来是被律法约束，不敢做。现在你让他去做，其实这就大家就明白天主教为什么这么世俗化。天主教那些修士，像以前我跟上回我们交通的时候讲说，天主教那些修士又不能吃肉了，又不要喝酒了，什么之类的一大堆规条。但是天主教那些修士做的果脯是最好吃的，你知道吧？人家酿的酒，只有最烈的酒被他们给酿出来了。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其实就是因为他是被律法化的这种约束，人的规条约束住的，所以他不结婚不怎么样子，但是一旦有机会去放纵自己，就比谁都放纵，同意吧？但我们呢，我们是上帝让我们享受的，我们都享受，然后今生有些东西可以享受，但是享受不到也没关系，因为我有天堂的盼望，是吧？有些东西你要拿今生的好处来换天国的，你不用换，我不受你的引诱，因为有更好的在等着我呢，你明白吗？有更好的在等着我呢。就是我再举一个小孩子的例子，比如说你注意，有的时候小孩子，我们父母有时候不懂，因为中国人道德主义这方面特别严重哈。有些小孩子拿着他的玩具，父母说跟其他小朋友分享一下，他不愿意分享，为什么不愿意分享？因为他喜欢这个玩具。然后我们有时候强压孩子分享，你不分享就没有爱心，怎么样子的，他被迫无奈把玩具跟其他小朋友分享。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孩子，因为我看我儿子就这样子， 另外一种情况，他喜欢分享是什么？因为他有更好的，你明白吗？他有更好，他觉得这个分享出去就分享出去嘛，没什么，因为我有更好的，是吧？或者有的时候不是玩具，他是知道说爸爸爱我，妈妈爱我，还有这个小朋友，我们是小伙伴，我觉得我把我的玩具分享给他，然后我享受到那种，虽然他不见得语言言辞上面能总结出来，但是我很享受那种小伙伴们之间的那种爱的关系，所以我愿意分享出去。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就是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客旅，做寄居的，能够做天路客，能够像天路历程里面讲的那个浮华皆是，就是指的这个世界没有把我们的眼睛给引走，是因为我越知道天堂的荣美，这些东西越引不动我，是吧？真的，我就再举一个例子，马云现在很有钱了，是吧？马云会不会说，哎呀，那个做什么什么生意，然后怎么怎么样能赚一万块钱，然后就把马云的心给勾动了，然后他就去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啊？不会，一般原则不会，因为按照他股票的那个变动，还有他那个资产的增长来讲的话，他弯弯腰，那个钱就够了。像有些人讲比尔盖茨一样，说比尔盖茨因为他不是拿了微软很多的股份，说微软的股价这些年从上市以来一直都在涨，所以比尔盖茨一直基本上是世界首富。所以有些人就在那讨论说，如果地上掉了100美金，比尔盖茨要不要捡？然后那些人说不应该捡，因为他一弯腰的时间，他那股票涨的那个钱就不止100美金了，不知道多少万就出来了。那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当你知道天堂这么柔美，这个世界的浮华皆是就引诱不了你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在今生的一些这些试探，像圣经上面讲的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因为迪马没有永生的盼望。不是说迪马这个人一定不得救啊，你不要有些解经解过头了，我们不能随便说他不得救。但是迪马为什么贪爱今生的世界，就是因为他看不见天国的荣美，他看不见这些。我们为什么可以走十架道路？因为天国很美，很好，很真实，比我今生所经历的，比我现在摸的这个台子还要真实的多得多。今生所经历的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那就算不得什么了，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讲的说，这个你对将来的世界的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在对将来的那个天堂的荣美的正确认识，会带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会影响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怎么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以前讲到的时候用过这个例子，就是说你看一个人，如果到今，因为现在11月份了，就快又快到春运时间了，再过两个月就春运了。好，一个人坐火车的时候，他是急着要回家呢，还是在乎这个火车上面漂亮不漂亮呢？他急着回家，他不太在意这个，对吧？他不太在意这个。你买着卧铺了，我就坐卧铺；没买着卧铺，我坐硬座，因为想到要回家了，回到家乡了，反正好的无比。反正我在家里面我就高兴，所以哪怕坐硬座我也回去了，没什么，是吧？所以但是我们说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不仅仅是这一面，不仅仅这一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单是在今生经历艰难，经历苦难，甚至经历逼迫的时候，我还是有盼望。同时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说如果把我们在今生的经历比喻成坐火车来讲的话，我还真的会把火车搞得漂亮一点。就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的时候，我讲过，我说你没有见过一个人坐火车的时候在车厢里面搞装修，你有没有见过？有没有见过有人在火车里面在搞装修，贴瓷砖呐，贴个金片，贴个银片，搞不搞这些？不搞，因为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轻看今生，我们不在乎今生的一个态度。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如果把我的一生比喻成火车的话，我会把这个火车做得很漂亮。有两点，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自相矛盾。我会尽我的力，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把它做漂亮。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吧，你坐火车会捡那些脏脏的车坐呢，还会捡干净的车坐？你会喜欢坐那些舒适的车呢，还是喜欢坐那些不舒适的车？啊，弟兄姊妹，你说哎，没关系，我就喜欢坐不舒适的车。我不信有这样的人，你是没办法才坐不舒适的车，对吧？那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一生，我其实不在乎这一生能享受多少，我真的不在乎，但是我又很享受这一生。 为什么很享受这一生？因为我要把我的车厢装修的漂漂亮亮的，然后来吸引人跟我一起坐火车，就是吸引人信耶稣，吸引人归向主。别人一看，大家都在中国这个时代21世纪生活，是吧？他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比我的经济状况好多少，但是我看你，甚至如果我们一对基督徒夫妇，我看你们这对夫妇也经历一些艰难，但是你们里面有一种喜乐，有一种自由，还有一种夫妻之间的相爱。哎呀，虽然我们家比你们家多两部车，多三套房子，但是就是没有你们家这个东西，他就被吸引来坐你的车了，你明白不？他就被吸引来坐你的车了。所以我说，这就是世界上面不配有的人。一方面我知道说天国很荣美，所以今生有些东西我得不着，我不会太计较。你看有些人死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痛苦？因为他计较，他觉得没享受到，是吧？连中国的一些名胜地方也没有去。我经历的有一些亲戚去世的时候，然后有些亲戚就这样讲说：“哎呀，那个谁谁谁啊，那个这个连哪儿都没去过，我觉得他这一生太苦了，太苦了，好艰难，好讲起来眼泪汪汪的，特别痛苦。”我们不会啊，真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今生绝大部分基督徒有很多美景我们见不着，同意吧？甚至有些人可能虽然在中国活了一辈子，可能九寨沟没去过。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肯定有嘛，张家界没去过肯定有嘛，对不对？你如果说去九寨沟张家界，那时候还有欧洲更漂亮的风景呢。美洲你有没有去过？南极洲有没有去过？没有，没有。你有没有坐过泰坦尼克号这样的游轮呢？哎呦，没有，是不是？总统套房住过没？哎呀，没有。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天国的盼望，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恼火甚至抱怨。是吧？生错家庭了，如果生的马云他女儿就好了，是不是？或者说如果我是李嘉诚的孩子就好了，或者我嫁一个什么富二代老公就帮我解决这些问题了。其实今生很多人都纠结这些，我不纠结，为什么？因为有更美好的。但同时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另外一方面，我这一生我要过得丰富多彩，我得一定把我的车厢搞得漂漂亮亮，因为我不是仅仅我自己上天的，我是希望更多人挤进来。有些人甚至买个占座也喜欢就坐我的车，这就好了，对吧？他觉得你这个人过的生活真有吸引力，是吧？大家都经历艰难，你怎么这么安息呢？是吧？你怎么这么喜乐呢？你怎么心灵这么自由呢？像我们讲，包括你怎么夫妻之间基督徒啊，你结婚了以后怎么跟丈夫之间关系处得这么好？我也知道你们吵架，但是你们吵完了没见你们离婚呢？啊，是不是？我们的这些都原来多好的什么那什么金童玉女都离婚了，你们没有啊？我看你们都快崩溃了，但是没崩溃掉，咋回事啊？而且还一天比一天后来越来越好了。这个就是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就把人吸引过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因为我晓得呀，我知道呀，我就成为这个世界上面不配有的人。我知道天国多么好，多么荣美，是不是？所以我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真的，我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我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我就怎样行事为人。我们就特别灵活，真的是灵巧，像蛇一样。蛇是什么？蛇是什么环境都能进去，对吧？怎么都能弯。我也是，我就像保罗讲的，我学会了处富贵，我也学会了处贫贱。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同意吧，弟兄姊妹？啥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原来过惯节俭日子了，然后让他过奢侈的生活容易，但是一个人过惯了奢侈的生活，让他过节俭的生活很难。但是保罗的经历正好相反，基督徒其实灵巧像蛇，就灵巧到这个地方，我可以由俭入奢，我也可以由奢入俭，但是我的生活一定过得丰富多彩，你明白吗？因为我是这个世界上面不配有的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我们对天堂荣美的天堂的正确看见会给我们今生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是盼望。我们会在今生过一个充满盼望的生活。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么美好的天堂怎么得着的？靠什么？需不需要好行为？需不需要敬虔追求？需不需要说很努力进食祷告然后才得着？有些人吧，天国是努力进的才进去的，是圣经上面这个讲的没有错。那个努力是什么？那个努力是不是指的说我们不努力结果就灭亡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而是指的你信耶稣的人在今生有没有艰难。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艰难？有，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难免怎么样子啊？ 难免受逼迫，一定是这样。所以你这个心信称义的人不可能不努力过生活，因为今生有很多的难处，仅此而已。所以你去看到这些，那我说回，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天国是因信称义，只要信就得着。我已经得着了，你信耶稣不？什么叫信耶稣？就是你接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罪交给耶稣，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义，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愿意，那么这就是信了，你就得着了。会不会改变？会不会失去？不会。会不会我信心软弱的时候就失去了？不会，不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交通这个问题，他说他有一个弟兄很坚持这一点，说信心是领受恩典不可缺少的，只要没有信心就不能领受恩典。我说我反对，普遍恩典是不是一定要用信心才能领受？我再问你，没信心的时候能不能呼吸？我没信心了，今天空气都呼吸不了了，憋死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嘛。普遍恩典是这样，特殊恩典呢？福音呢？福音是不是你没信心福音就失去了？不是的，圣经上面讲说我们纵然失信，神是什么？神是信实的，必不背乎他自己。你看到这些时候，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充满盼望的确据，我信了耶稣了，天国一定是我的。那个新天新地，那天晚上梁弟兄讲的连亿万分之一还不够，同意吧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今天晚上讲的能不能把天国的美好说，哎呀今天晚上讲的太好了，一下子把天国全讲通了，可能不？不可能。因为我们将来在天国里面，我们住在新天新地里面住了一千年一万年，还会发现还有更多的荣美我没发现呢，我还是认识的很有限的，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就有一个确据，我因信耶稣基督一定得到这些，这样子它就会带来什么呢？就会带来一种盼望，我们就会过一种充满盼望的生活。我跟你讲，其实唯有盼望能够让我们胜过恐惧。我再讲一遍，唯有盼望能够让我们胜过恐惧。你记得希伯来书，我们以前查过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要搭救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怕死是什么？就是恐惧。福音怎么把恐惧的人给搭救出来的？是不是就是不许怕，不许怕，给我勇敢一点，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福音是把盼望给你。你一旦有了天国的盼望，恐惧抓不住你的，真的，你不会被恐惧抓住。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会过，因为盼望的缘故，你在今生就特别勇敢。基督徒一个越明白因信称义，越有天国盼望的基督徒越是勇敢，谁也拿他没办法。所以在天主教的神学家里面，他们才会这样去讲。那有天主教神学家，他们出一个题，填空题，在天主教的那些人当中出一个填空题，说在这个就是马丁路德这些宗教改革以后，他们出的说哪一条这个新教的异端教义是最有危害的，然后填空让他填。那个神学家自己填了一个什么你们知道吗？得救的确据。他说其实得救的确据从哪里来？就从因信称义来。当人一有得救的确据，天主教那些东西根本捆不住人的心里。我在讲我们有些基督徒有些弟兄姊妹做了人的奴仆，都是因为因信称义不稳固，得救确据没有，得救确据太软弱，所以就会做人的奴仆。你只要得救确据坚固，你不可能再做任何人的奴仆，谁也捆绑不了我的心，谁也吓不住我，你别吓我。天国是我的，上帝是我的父，主基督是我的长兄，圣灵是我的保惠师，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从中得益处。你说，哎呀呀，那件事情是上帝啊，掉一个花盆下来砸死你啊，会不会这样子？我不相信，不会，没这回事，上帝只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你有什么资格？那里面讲的爱神的是啊，那个爱神是用律法理解还是用福音理解？是用律法理解还是用福音理解？我再问你姊妹，用福音理解。如果你用律法理解，说我不够爱主，所以万事不能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上帝还要借着万事来击打我，你完了吗？所以我说，连有些人解福音都是用律法解的，怪不得他的福音那么古怪。但你真的用福音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他给我盼望，给我盼望，我就胜过恐惧，我整个生活样式大不一样，因为我有永生的盼望，我有天国的盼望，真的。 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充满盼望的人就是勇敢的人。我在讲为什么中国，其实为什么我们中国发展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中国为什么过去几千年都是那种专制集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中国影响最深的这种文化是儒家，大家知道吧？是不是？孔老夫子讲什么？未知生怎么样子啊？焉知死？所以儒家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天生缺陷重大，没法跟那些宗教相比，你知道？因为它没有关于来世的东西，哪怕来世像佛教那些，哪怕他讲的是错的，但是他给人一个极乐世界的盼望，人都会勇敢。但是儒家这一套就带来一定是奴仆，所以你看儒家的影响在中国，就是中国其实奴性十足，同意吧？怎么样？到今天都是，你去看事实，不要自高自大。中国人自高自大啊，我们中国是勇敢、勤劳、智慧的民族。其实你再去看，我们周边的国家比中国在人性、在人的尊严上面弱的国家已经没几个了，同意吧？连缅甸都超过我们了，是不是啊？原来是军人执政也超过我们了吗？这就是实情啊，弟兄姊妹。他们是小国，我们是大国，还有比你更大的呢，是不是？俄罗斯土地比你大吧？印度马上人口就超过你了吗？是吧？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跟我们没有来生盼望的这种信仰有很大的关系。只要人没有来生的盼望，人一定胆怯。人胆怯了就容易做奴仆，他要么做人奴仆，然后他统治起人来的时候又特别凶狠，是不是啊？所以鲁迅先生总结说，中国过去这几千年的文化就俩字儿，哪俩字儿？吃人吗？就是这样子。你有盼望，谁能吃得掉你？你会不会去吃人？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有天国盼望的人会不会去吃人？不会，我不会利用人，我会尊重人。这个人像奴仆一样，我还是怜悯他，我还是尊重他，我还是视他是我的弟兄。你想吃我，你别想，永远你吃不下去。因为我有盼望，你要真正去晓得，真正去明白这些。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今生的生活就大不一样了。那还有一点，我们说，你有天国的盼望的人就会过一个反合性的生活。还有一个什么反合性的生活呢？就是既安息又勤勉的生活。你在今生你的世界观是既安息又勤勉。为什么安息？因为天国是我的，不管今生，就我们讲，哪怕我最后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最后沦落的好像那个拉萨路一样，那个被狗来舔窗的拉萨路一样，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对不对？有没有说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一定不会失败啊？事业一定成功啊？上帝有没有应许过这个？没有，真的有可能会这样。但是天国是我的，我将来还是无比荣耀，我还是在上帝的荣耀当中，在上帝恩典当中幸福的生活。但是我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天国的盼望，所以我在今生啊，我是殷勤生活的。我在讲，我希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也要破除一些错误的观念。什么破除一些错误的观念？我在问弟兄姊妹，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会不会有军队？还有没有医生？还有没有医生？不会有，因为不会有人生病。梁弟兄，哎呀，你讲这个话，我就那如果我们有基督徒是做军人的，或者我们当中也不少弟兄姊妹说做医生的，那我这医生不是白活了吗？是不是白活了，弟兄姊妹？不是，你得知道一点，就是我们讲什么，就是因为今生是暂时的，将来是永远的，今生是为将来做准备的，所以你今生做医生，或者今生做了军人。对永生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价值？有。其实你做医生或者做军人，比如说你今生锻炼的那种勇敢，那种对人生命的这种宝贵，在永世之中有用没有用？不单有用，是我们生命的底色。你做医生去体恤关怀人帮助人，在永世之中有没有用？我们会不会将来在，我再讲，我们会不会在将来说大家都不犯罪了，都不软弱了，所以不需要互相体恤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搞错了，你这个是道德主义的理解，你这个不是的。我们要真正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今生是经过这些锻炼，在永世中依然有用。而且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为什么还殷勤，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要把我这个火车厢怎么样子啊，搞得漂漂亮亮的。为什么？我要吸引人跟我一起上天堂，好不好啊？好。 所以你明白了这些的时候，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明白了天国的美好的时候，最后一点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使我们勇敢的不断的去传福音，我们就去火热传福音。弟兄姊妹，因为天国太美好了，比起这个世界好的太多。而且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去到那个地狱比这个世界又可怕的多，是吧？所以我盼望更多的人他进到天国里面去，不要落到地狱火湖里面去。所以我有了这样的一个两个世界的世界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传福音的热情是很大的，特别对我的亲戚朋友同学，我所爱的那些人，我是想方设法我想让他信耶稣，我是情真意切的为他祷告，我想方设法的使他接受耶稣基督。不要再蒙蔽了，不要再搞错了，不要再觉得说什么这个基督教是洋人的宗教，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是东方人，是犹太人，是不是？就是嘛，对吧？他犹太人嘛，你信那个姓马的犹太人，干嘛不信这个姓耶的犹太人呢？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你们信马克思，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呢？对不对？马克思跟耶稣比差远了，对吧？真的不一样，你去把事迹拿出来咱家对比对比嘛。这些我们就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人信耶稣。所以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也在这方面，这个我也知道，因为一讲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包括从传道人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理屈词穷啊，就是太难讲。但是我希望说借着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点点，能够帮助你，比如说把天堂呢好像那个门打开一点，让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它的荣美，影响到我们的世界观，使我们今生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的时候能够荣耀上帝，能够把我们过一个安息喜乐有盼望的生活，能够把我们今生的这个车厢打扫装修的漂漂亮亮的，能够吸引人信耶稣，因为去到那个最荣美的天上。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你让一切信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在新天新地里面与你同在直到永远。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去看到天国的荣美，让我们去晓得新天新地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实在，何等的荣耀，何等丰盛的恩典的时候，就使我们的心火热起来。我们要去火热的去传讲福音，我们也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既安息又勤勉的生活来见证基督。也求主你给我们真实的属天的盼望的时候，使我们就胜过恐惧，胜过对死亡的恐惧，也胜过今生各种各样的恐惧。也特别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因信称义的福音根基上面越扎越稳，使我们得救的确据越来越稳固的时候，我们就过一个充满盼望的生活，有确据的生活。主，祈求你施恩怜悯你的教会，怜悯你的子民，带领你的儿女，愿主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愿主你的恩典不断的浇灌下来。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